早安啊，我感谢神啊，每个礼拜天啊，带领我们他到他的圣殿，我们来一起来敬拜他。那我们从上个礼拜天开始，我们就在主日的讲道时候呢，将以哥林多前书啊作为讲道的内容。那在上个礼拜是第一次，我也介绍了一下哥林多这个城市啊，以及呢在那里的教会。那哥林多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希腊这个本土啊的南边啊，在这边啊，这个是地中海，我们都熟悉。我们可能要大家对地理不熟悉的话，可以在心里想想啊，这个哥林多的地理位置。那这个呢，古时候呢，这个西边是意大利，东边就是亚洲，今天的巴勒斯坦。那从意大利呢，要到亚洲呢，都要从这边哥林多经过的话，就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呢，哥林多是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希腊城市。那在西元前的第二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城市呢被罗马军队所毁灭了。那之后呢，就荒芜了100年。到了西元前的44年，才被罗马的皇帝凯撒大帝呢重建为一个罗马的殖民地。那从意大利呢就迁来了很多移民，然后而且用呢罗马的制度了，政治制度来统治。那再过了100年啊，大约100年，就到了西元的第一世纪的第50年左右。等到保罗在那个时候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呢，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哥林多那时候除了希腊的原住民，还有从意大利来的移民，此外呢，还吸引了很多从地中海东岸来的犹太人跟叙利亚人。那这个城市呢，在那时候啊，可以说是个新兴城市，商业繁荣啊，文化多元，宗教也多元。那与今天呢啊，像在美国的东部的大城市啊，被号称为民族大熔炉的那个纽约是有点相似之处。那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教会呢才成立了不过2-3年时间，大多数信徒的灵命并不成熟，那加上受了周围这个环境啊多元文化的影响，就产生了很多问题。那时候呢，保罗呢是在这个在这个哥林多东边的这现在土耳其那个地方的一个叫以弗所的城市。那有人呢就到保罗那里啊，向他报告一些在于哥林多教会一些不适当的情况。那加上呢，教会的本身呢对于信仰上有一些疑难，也呢经过了一些人呢写信啊给保罗要他解答。所以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哥林多前书，一方面呢指出他们有中间有不对的地方，一方面呢也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上个主日呢，我把保罗在这封书信中呢谈到的一些内容啊列了出来。那我们看到呢，教会呢在那个时候有结党纷争的问题，有炫耀口才知识的问题，有彼此告状的问题，有乱伦的问题啊，与娼妓淫乱的问题啊，不顺从的问题，拜偶像的问题，歧视穷人的问题，炫耀恩赐的问题，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问题，还有吝啬金钱奉献的问题等等。那这些问题呢，在今天呢我们教会虽然不是都有，但是有些问题呢我们会面对。所以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呢就会对我们人是有帮助。那在这些问题当中呢，结党纷争可能是哥林多教会当时最大的问题。所以下面再从第1章的第10节开始，保罗就最先提到这个问题。而且呢，从这里一直到哥林多前书第4章结束，内容都是跟这个问题有关，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是非常严重。那我们先说保罗是怎么知道这个问题的。那我们看第11节说是格莱士家里的人告诉保罗他们当中有纷争。那我们看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把这个名字 这个人的名字叫翻成格莱士啊，这样的翻译呢蛮古典的。怎么说呢？因为只有在从前我们才会把妇女的姓后面加个氏啊，像是王氏啊、李氏啊等等。还有我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啊，你们知道叫什么？《甄嬛传》。对了，那《甄嬛传》里头的皇后就是叫做乌拉那拉氏啊，所以呢，格莱氏呢就表示这是一个名叫格莱的女妇女。那格莱呢，在英文呢，里头呢就是 Chloe 啊 ，Chloe。那这个名字呢，现在很流行，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也是如此的流行，因为这是一个希腊女神的名字。啊，保罗书信中其他地方啊没有说这个格莱是谁，那想来呢，哥林多信徒一定知道啊，一定知道他，也知道呢，若是他家里人说的话呢，就一定可靠，所以呢，保罗才会提到他的名字。那保罗提出人证也是他负责的态度，表示呢，他所指责的事情呢，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呢有所凭据。那保罗呢就知道他们中间有纷争，那处理的方式呢不是来评断谁有理，他不是赞成老张这一方反对老王那一方，他乃是怎么样呢？他乃是劝他们根本不要有纷争。那这个劝呢不是一个命令，保罗不是以使徒的权威或地位来命令他们不要纷争，这个劝乃是基于朋友基于弟兄姐妹的立场来请求。那我们看保罗也不是要哥林多前书啊，对不起，要看他不是要哥林多信徒啊看他的面子来和好，他乃是照这里所说的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劝他们和好。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但是他们呢不一定买保罗的面子。那圣经其他地方，特别是哥林多后书，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教会里啊，反对保罗的人还不少呢。但是呢信徒呢虽然会反对保罗，但是对于耶稣基督他们是应该是会敬畏的。对于他们而言，若是保罗提出来主耶稣基督的名，就代表了他的权柄，代表他的能力啊，才有代表他的旨意。那我们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好了，啊，在家里啊，就是快有天晚上快吃晚饭的时候呢，家里哥哥还在什么房间里玩手机，那妈妈就叫妹妹去喊哥哥来吃饭。那若是妹妹跑去跟哥哥说啊来吃饭了，那哥哥可能怎么样不理。但是妹妹若是把妈妈的名字抬出来，说妈妈叫你来吃饭，那么哥哥就会听话了。因为在家里呢，父母是主，父母供应孩子们的一切需要，也教导孩子们的言行。因此呢，在家里父母的名就有分量。同样在神的家里，信徒一切的好处都从耶稣基督而来，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有分量。所以当保罗说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他借这样的耶稣的名来劝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和好的时候，他们就应当看重保罗的劝告。那我们看到在第十节这里，保罗劝他们有三句话。他说第一呢，他说你们都说一样的话；第二，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第三，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这三句话的意思呢非常的类似啊。那首先呢他要他们怎么样都说一样的话。那他的意思当然不是要他们像一个录音机一样的啊真的说完全相同的话，而是呢要他们意见相合。就像在一个交响乐团演奏的时候，那各个的乐器的声音都不相同，但是却是彼此和谐，一个共同的表达出一个美丽的乐章出来。那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们或者在讨论如何处理一件事的时候，或者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如
何来解释一段圣经，但我们每个人所说的内容不尽相同，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啊，不同的角度来发言，但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呢却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若是处理一件事，那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合乎主心意的做法。我们若是在查经所解释一段圣经，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找出一个合乎真理又让大家可以明白的解释。这就是都说一样的话，这是第一句。那第二句呢，是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保罗是说呢，在教会里啊，不要搞分裂。那在下文中啊，等一下我们会保罗呢会更实际的讲到哥林多教会分党的情况，那我们就等一下再谈。那第三句话呢，是只要一心一意啊，彼此相合。那这里的相合原来的意思是弥补啊，是弥补的意思。像是耶稣在起初啊见到他的门徒啊，在雅各和约翰的时候，马可福音里记载，那他记载呢，他们正在船上补网。这个补字呢，就是啊这些经纬的相合。再举一个圣经中的例子好了啊。那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呢，对那里的信徒说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那里的补满也是今天经文中的相合。所以相合的意思呢，是原来有裂痕、有矛盾、有缺陷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相合就是能够除去这个裂痕或者是缺陷。我就想到去年啊，我一个个人的例子啊，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有一天在周间有一天早上，我来到教会，忽然呢觉得眼睛里啊有一个黑点在那边漂浮，而且呢不是因为外面有东西进到眼睛里才会有这样的事。到了这个时就一直在那边，到了下午啊开车回家的时候呢，就在那边开车就看到啊那个点呢越来越大，原来从一点后来变成一团在眼睛里。那回到家里就跟师母说这件事，他就告诉我啊，这是飞蚊症啊，英文呢叫做 floaters， 年纪大的人呢就可能有这个飞蚊症。那天晚上呢，傍晚的时候我们还出去散步，那因为冬天那十一月多了啊，天气啊黑黑的比较早啊，有点看不清楚。那我觉得好像这个眼镜上啊，我戴了眼镜嘛，眼镜上呢一直有水滴一样的啊，就一直问师母是不是在下雨了，他就说没有啊，他笑笑说没有，他呢建议我呢要去看眼科医生。那过了两天啊，我就看到了医生啊，医生就说呢，随着我们眼睛的老化，那眼睛里有一个玻璃体胶状物呢就会从网膜脱落出来，那在脱落的时候呢，有时候就脱落就直接脱落了就没事了，或者脱落的时候扯了一把那个网膜上一小小一丝丝的一点点一点的皮扯了下来一点的话，就会造成一个小小的裂痕。那这裂痕呢就会让我觉得眼睛里有块漂浮物，医生就建议用雷射治疗把那个裂痕补起来。感谢主，动了手术之后那个飞蚊就不见了。到了今天我就完全不觉得我是患过飞蚊症的人，感谢神。因为呢我网膜上原来有个裂痕被弥补了，照这里讲第十节讲相合了，相合的结果呢我的眼睛就恢复了原来的功能。那保罗在这里说呢，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他就是劝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若是他们原来在心意上啊，在心思上在意见上有裂痕的话，就要设法把这个裂痕弥补，达到彼此的和好。因为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若是心意不相合，就像呢得了飞蚊症影响视觉一样，不相合的裂痕呢会导致误会。若是这误会不弥补，这个裂痕不弥补， 教会呢就会出问题。那在第十二节，保罗就回到刚才的第二点，就在描述哥林多教会信徒是如何的分党。那原来这教会的信徒呢，是受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啊，当时啊，在世上的我们知道，那是哥林多是一个希腊城市，那里的希腊人呢，可能会支持不同的希腊哲学家，有人可能认同苏格拉底，有人可能认同柏拉图，或是亚里士多德。那信徒在社会上受到影响，那到了信主以后，他们可能以为教会里也是如此，他们就按照原来的习惯，找一位有名望的基督徒为自己这个小团体的领袖。于是他们中间就会有人教导说：“哎，我是属保罗的。”啊，他们会说：“啊，保罗是当年最先到我们教会，在这里传福音，又建立教会的。”所以呢，他最了不起。那也有人呢，以这个亚波罗为荣。啊，亚波罗的事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跟十九章。啊，亚波罗是来自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城市呢，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中心。啊，旧约圣经原来是用希伯来写的，就在西元前的大约第二世纪。就是在亚历山大城这个城市呢，翻译成为希腊文。那亚波罗跟保罗，他们两个都是有学问的人，那但是两个人的背景不同，他们受的神学教育也不同，那他们讲解圣经的方式呢，也可能不同，就是可能因此呢，就有另外一群人呢支持亚波罗。啊，另外呢，还有一批人呢，说他们是属基法的，基法呢就是彼得，基法呢是彼得的亚兰文发音。圣经里没有提到彼得什么时候去过哥林多，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后面第九章啊，保罗提到彼得的名字，表示呢在那个教会里的人呢都认识彼得。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初期啊，彼得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有犹太背景的信徒呢，可能会认为彼得的资历呢比保罗还深，彼得比保罗更了不起啊，所以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最后还有一派人呢说他们是属基督的。照理说属基督啊没有什么不对，每个信徒都应该属基督，但是这批人呢是以属基督来分党，来贬低其他的信徒，这样的心态就不对了。那保罗在前面说过，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无论是跟从哪个领袖，分党就不对。分党就是在教会里搞分裂，使信徒之间产生裂痕。其实呢，保罗跟亚波罗或者跟彼得之间呢，并没有什么争执，他们的关系都很好的，而是呢，哥林多信徒他们呢各自抬高不同的领袖。他们真正的是想借着这抬高这些领袖来抬高自己。那么下面在这个第十三节啊，保罗呢连续的问了三个问题，问他们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这里保罗是问问题，他其实呢不是真的想从读者得到答案，因为呢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非常明显，都应该是不是或者是没有。那这三个问题呢，用英文说的是叫做 rhetorical questions， 是反诘的问句。那反诘呢是用一个疑问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很明显的意思。那如此呢问法呢是为了加强语气。保罗的意思就是基督的身体啊，就是教会是不能分开的。那基督的仆人，无论是保罗、亚波罗或彼得，都没有为信徒上十字架。那信徒受洗呢是奉主的名，是奉圣父圣子圣的名受洗，而不是奉保罗的名受洗。那总之呢，哥林多的教会信徒呢想借着某一位的使徒的名声 来提高自己，来贬低别的信徒，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教会是基督用他的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基督才是信徒唯一尊崇的对象，不是保罗，也不是其他任何一个神的仆人。哥林多的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想是因为他们教会比较年轻，所以呢才是会有这种不成熟的分党的做法。那今天我们被神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成立了已经有30多年了，比起当年的哥林多教会才成立2-3年。那我们教会呢整体而言成熟度应该是好很多，但是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就知道呢，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呢并不是一直都是如此的。那在座当中若是是来自于台湾或者来自于东南亚，你们可能都知道北美呢在20世纪在60年70年代发生了一个从香港及台湾来的一个留学潮。那时来了很多的港台的留学生，在他们当中呢有些呢在念书的时候就参加各个大学的查经班，毕业以后呢这些专业人士就开始建立教会。所以呢从70年代后期开始，北美的华人教会就在不同的城市纷纷的兴起。那我们这里的我们这个教会呢是在1980年在正式成立是1986年，就是在之前呢就有一个教会的雏形。那当年呢在开创的元老开创我们教会的元老呢基本上都是从香港或台湾来的留学生。那我讲这些话呢不是在回顾我们教会历史，而是呢想说呢当年这些北美华人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教会信徒的属灵成熟度可能就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些相像。那我自己呢在过去也参加过一些年轻不成熟的华人教会，在那些教会刚成立的时候，你想一个教会刚成立，那这个同工是从哪来呢？教会的主要同工呢都从别的不同的其他不同的教会来的信徒来组成，那个人的背景不同属灵程度也不同，习惯也不同，就很容易发生纷争的现象。我想到我过去曾经参加一个教会那教会有一次就在开会有大会的时候为了教会的长老是不是应该是终身职，教会的长老是不是应该终身职这件事，就在会有大会的时候就在礼拜堂里就在我们的聚会的时候公开的大打争辩，搞得大家不欢而散。那这样的事呢对于当时若是有人其他人朋友在我们当中就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那另外一间教会呢就是因为内争不断，就是在同工之间牧长之间执事之间内争不断。最后呢有一次在一个礼拜天牧师在崇拜牧师讲完道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个今天呢是我在教会做最后一天的牧师，从下礼拜天开始你们就要找另外讲员的。牧师在台上这么一说，使得台下人听了都不知所措。任何教会内部的纷争都会使这个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大大的受伤。想到我们自己，就是想到我们在这个被神华人基督教会过去呢在10几年之前呢我们也曾经有几次比较严重的纷争，那每次我想到这些事的时候呢还是会觉得心痛。有时候我就想现在我是教会的牧师了，但是这个像这样过去发生的严重的冲突以后会不会再发生呢？我想从过去的失败我们得到了一些经验，若是那些事情重新来过的话，教会的同工包括我在内可能会处理的比较好。加上呢我们现在呢我们教会的主要同工在一些事我们在一起侍奉主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彼此之间比较有默契，我们比较知道如何避免教会中发生冲突。 但是这些处理事情能够改善，或者同工之间默契多一些，这些都好，都能帮助教会避免纷争。但我想这仍不能保证我们教会以后不会再发生严重的冲突。我们乃是要上帝的保守。那约翰福音啊，记载呢，在耶稣受难前的那天晚上，他就向天父祷告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们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们呢也要向耶稣如此的向父求，我们经常的为教会的合一祷告，求上帝在这世上保守我们。此外呢，我们自己也要在这个保守教会的合一上尽到责任。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呢，勉励信徒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因为呢，纷争啊，不但会伤害教会的信徒，也会成为外边不信的人他们嘲笑我们的话题。整个事情是非常的不使神的名的荣耀。反之，若是能合为一，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但这需要我们一方面要求神来保守我们合一，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愿意自己在合一上尽到我们的一份努力。那在第十三节最后啊，保罗问：“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那他一提到受洗，似乎他的思路啊就受到了影响。于是呢，在下面几节经文中呢，他就谈到受洗。他可能想啊，信徒呢，不会像刚刚他问的啊，不会说呢，真的奉他的名受洗，不会奉保罗的名受洗。但是呢，他们可能会因为保罗替他们施洗，因此呢，就特别的拥护他。啊，换句话说呢，当年有更多信徒有分党的情况，他们都选择选哪一个党派呢？那可能就是根据他们是经过谁信主受洗的，他们就参加那个党派。我就想到一个有关的例子，啊，今天在北美的啊华人的教会，那信徒的流动度蛮高的，那很多的信徒呢会在一个教会信主受洗以后，然后呢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其他原因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加入新的教会。那我就观察到啊，在我过去观察这些新的信徒，从别的教会来到我们教会的信徒呢时候呢。就看到这样的信徒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以后，他们会呢与他们以前信主受洗的教会呢特别有感情，以为呢原来的教会最好。那他们在新的教会呢会不习惯，无论是我们聚会的仪式啊，或者我们教会的这个设施啊，或者弟兄姐妹之间的如何相交啊，各方面都会，他们都会在心里与过去他们参加的教会做比较。而且呢会认为啊，自己受洗信主受洗那个教会呢在每一件事上呢都比较好。那这样的心理呢要经过在这个新的教会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淡化。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你们从别的教会啊信主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那当年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也可能曾经有不同的传道人信主受洗，这也可能成为他们分党的理由。若是记得，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啊中呢提到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出来侍奉的时候呢，他为人施洗，那很多人都是到他那儿受洗。可是呢，当耶稣出来侍奉以后，那有人呢就开始改为去耶稣那儿受洗了。因此，施洗的约翰的门徒呢，就向老师了报告这件事，说老师啊，以前人都来这里受洗了，现在新人呢到耶稣那边去受洗了。那些话中呢就有一些抱怨的意思，但施洗约翰没有感到不爽，他反而呢会为了有很多人到耶稣那儿去高兴，他就说呢， 心腹的，就是新郎，他这里讲的新郎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那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新郎的朋友就是他自己，听到声音呢就甚喜悦，故此呢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耶稣基督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施洗约翰的态度，他知道呢他最重要事工而不是把他施洗，而是呢把世人介绍给耶稣，至于人是不是继续到他那儿受洗啊，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保罗也是如此，在这里他说十七节，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他甚至感谢神他没有在哥林多教会替很多人施洗，但是记得几个人名字，像是基利斯布啊、该友啊，还有斯蒂凡家人啊。他不觉得这个施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不是说保罗不是觉得受洗不重要，事实上受洗在初期教会很重很被重视，因为这个仪式呢代表一个人从最终悔改得到了新的生命。保罗不是认为洗礼不重要，他是乃是认为谁施洗不重要，真正重要是受洗的人他有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他有没有真正的信主。故此呢当年这保罗在哥林教会施工重点呢是照他所说的是宣扬福音，那把施洗责任呢他可能交给别人来做，更是不要信徒呢为了是谁为了是经由谁施洗而彼此产生了纷争。那么说在教会里没有纷争，弟兄姐妹能够合一侍奉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那等一下我们要守主餐，那守主餐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主，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摆上的。但是守主餐啊，我们大家一起守主餐，也让我们思想到我们众信徒呢都是同属基督一个同一个身体，这身体呢是等一下用我们用的饼来代表，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我们就当在它里面合一。那么说教会最重要的目的是传福音，而传福音最好的见证就是让人看到弟兄姐妹能够和睦同居，彼此相爱，一起同心侍奉。那诗篇中啊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保罗也在今天的经文中劝哥林多的信徒都说一样的话，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在我们的教会中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让我们祷告。天上的天上的父，亲爱的耶稣基督，感谢你爱我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你用你自己的血你的宝血把教会买来，教会就是身体，你就是教会，我们在你教会 先来唱一首。